今年7月27日是朝鲜战争停战64周年纪念日。美国总统川普周三宣布，2017年7月27日为全国朝鲜战争退伍军人停战纪念日。上周末，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在一次安全论坛上说，美国应寻求政权更替，解决朝核问题。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也表示，对朝鲜军事打击并非不可想象。美国情报和军方高官重提对朝实施政权更替和军事行动，这是否意味着华盛顿的平壤政策有变？美国是否准备好对朝军事打击？军事解决将对区域地缘政治产生何种影响？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钊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你好，马钊。
主持人你好。
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就是川普总统上任以后对于亚太地区对朝鲜问题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外交的动作。首先是副总统彭斯访问亚洲，然后呢蒂勒森国务卿访问亚洲，但当时呢是对，因为朝鲜试射核武器，试射导弹可能有10多次。那么当时美国的态度是说，我们的战略忍耐是已经到了极限了，可能呢要对朝鲜采取非常强大的这样的压力，但是呢仍然还是说呢不会采取这样的政权更替这样的行动的。但是现在似乎变了，虽然这个情报官员和最高军事官员这个话不是在公开场合正式场合上说的，但是这似乎还是让人感到担心。这是不是说明华盛顿的政策真的变了？
我们首先这样说啊，中情局的局长和参联会主席在上周这个科罗拉多举行的安全论坛上的发言呢，的确引起了媒体的广泛注意。我们看美国有线电视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主要的报章呢，都转载了他们两个人的发言。那么，当然在讨论这些发言是不是标志着美国对朝鲜政策有变化，我们首先还是要注意两点。第一点呢是参联会主席在发言中呢，他也重申了，他呢虽然提到了军事解决，提到了政权更替，但是他呢无意改变目前通过外交努力来解决朝鲜导弹和核计划的这样一个做法。那么他强调的是军事手段呢是不能够因为可能会产生灾难性后果被排除在外，所以呢他说军事手段呢并非是不可想象的，但并不是说呢军事手段是唯一的处理办法。同时呢第二点我们要看到呢，我们也不能够忽视的是，就在周一，本周一，美国国务院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这个董云尚，他在国会参议院的这个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发言，他依然重申了美国对朝的这个3点政策。那么也就是说，是包括经济制裁、外交孤立和封锁，最后呢是军事打击。那么美国呢现在正在进一步呢是制定所谓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的全面措施。所以呢把这些东西这些观点和声音呢都综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呢，虽然中情局的局长和参联会的主席高谈政权更替，但是呢我们还是不能够把他们视为是美国政府马上要改变对朝政策的这么一个标志。
但是我们还是注意到美国的外交的官员和军事官员，你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参联会的主席，那么中情局虽然是这样的一个文职的这样的一个机构，但是呢很多情况下它是类似于一个准军事的这样的一个机构，似乎是外交和军事方面的官员的声音不一致。那么这是不是说再联想到最近刚才我们的新闻里头也提到了蒂勒森国务卿啊，当然自己出来否定说他不会辞职，但有些传言说他要辞职了，这是不是说明外交和军事上面的不同声？那么这两个方面哪一个方面对总统的影响力会更大？
确实呢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印象啊，因为我们知道最近以来白宫内部呢发生了很多的人事的重大的变动，那么白宫的一些主要的内阁成员之间呢可能这个工作之间的日常的关系也不是非常的融洽。但是我觉得呢目前来看呢，就朝鲜这个问题上的不同声音呢，他们主要还是应该把它理解成为是白宫和内阁部分这个里边的行政部门在制定外交政策中出现的正常的分歧。 我们说呢，白宫对外这个外交事务呢是有决定性的影响的。那么在白宫内部呢，可以说呢，在内阁这个层面呢，能对总统的外交政策产生直接影响的呢，有三个主要的部门。一个呢是国务院统领的这个外交部门，还有一个呢是国防部代表的军方，第三个呢是这个商务部代表的，就是总统的经济团队。我们要知道呢，中情局的局长和参联会主席呢是美国情报和这个军事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那么他们呢在谈话中呢强调用军事手段解决朝鲜问题呢，这个应该说也是在情理之中的。目前来看呢，从川普内阁的整个组成来看呢，的确呢我们说是出现了这个军方势力比较大的特点。那么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包括国防部长都有很强烈的军方背景。相对而言呢，国务院呢确实是面临着很多困难，比如说呢经费被削减了，他的一些重要的岗位现在还是空闲的。国务院呢这个蒂勒森呢本人很低调，那么现在又传言他有辞职的可能，所以现在呢总体上讲呢天平呢是朝向这个军方一面，但是呢所以这个可能使得军方的这个比较强硬的发言呢容易吸引媒体的关注，但是我还是觉得呢目前来看基本上还是在正常的这个政策争论之中，并不决定呢就政策马上发生转向。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朝核问题和这个美中关系的这样的可能会产生的影响。我们都知道美中关系当中啊，这个朝核问题可以说是美中关系当中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之一。那么川普总统也是曾经公开的说呢，就是说为了要让北京来给平壤来施加压力，那么可能在这个贸易政策上会采取更宽松的这样的政策。但是呢川普总统显然对北京对金正恩的这种压力呢显然是不满意的。那么北京的这个态度会怎么样的影响川普总统的政策或者影响美中关系？
首先这样说，川普总统的所谓朝鲜拿朝鲜换美中经贸这样一个政策呢，是他希望得到的，也是他希望呢用来解决朝鲜问题的一个最直接的钥匙。也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就这样一种打算吧，造就了美中之间呢在上半年呢出现这样一个蜜月期。但是呢，就刚才像你所说的，那中国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能够帮助川普来解决朝鲜问题，也同时呢也没有在经贸的问题上呢向美国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所以我们说呢恐怕美中之间这个蜜月期呢要结束了。先不说美中关系对这个对美中关系有什么影响，我们说对于朝鲜问题这个问题本身来说呢，至少我觉得有两点影响。第一点影响呢是说，应该说呢是美国呢应该逐渐认识到啊，他们这个问题上不好指望中国来解决，但是呢他也不能跟中国完全闹翻，应该说呢是没有一个捷径来解决这个办法，所以他自己需要想办法。那么他自己现在要想办法呢，我们说就是按照刚才说美国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尚所说的啊，那加强合作呀，外交孤立呀，进一步经济制裁，这样就引来我们说第二点啊。第二点，中国呢对美国的这个态度不是非常积极呢，也会直接影响到美国所谓要搞一个国际协作联合制裁朝鲜。因为我们知道川普总统本人呢向来对国际组织对国际条约不感兴趣，他更多是愿意采取单方面的行动的。这样的话呢，如果现在引入这个国际合作呢，势必就要引入更多的参与方。那么这样的话，参与的人多了，大家都各自有自己的小算盘，那么能不能够都完全的支持美国，在美国的框架下去和朝鲜这个交流对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知道现在你比如说至少这个国际对抗中间的一个重要的部分，韩国他正在想开启和这新一轮的朝韩这个会谈，那么就不一定和美国一样能够采取一个强硬措施。同时呢，这俄罗斯呢也面临新一轮的美国制裁，那他会不会和美国联手对付朝鲜？这些因素呢都增加了美国制裁朝鲜、处理朝鲜问题这个难度。
我们再来说说中国。那么中国现在是非常清楚，川普总统希望北京呢能够来给金正恩来施加压力，那么也知道美中贸易的这个重要性，在整个的中国的无论是在中国的各个方面啊，国际地位也好，美中关系也好，这个贸易的重要性，但是为什么北京不愿意还是不能来给金正恩来施加任何有效的这样的影响？那么北京方面的考虑是什么？
我觉得呢，这个首先还是反映出了中国目前呢，现在一方面也确实不能，就是说中国没有直接能够控制金正恩的这么一种手段，或者真是一种直接交流的渠道，可能都不存在。另外呢，中国也确实不愿意帮助美国呢，按照美国的方式去解决，或者按照美国所希望的方式解决朝鲜问题。这表明呢，中国和美国在朝鲜问题上呢，还是有一些思路上的不同的。比如说呢，中国认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不是一个疯子，那么朝鲜开发核武器和拥有洲际弹道导弹的是为了他的政权生存，那么金正恩为了他的政权生存呢，首先不会放弃核武器，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要知道呢，他非到万不得已，他也不会轻易使用这些核武器。那么另外呢，中国也觉得呢，谈到威胁啊，那谈到威胁的话，美国是朝鲜政权最大的威胁，因此呢，也中国就觉得呢，是美国呢，既然是威胁，那么他也就掌握了解决朝鲜问题的钥匙。那么如何使用这把钥匙呢？或者这个钥匙何在呢？这中国就觉得是应该美国跟金正恩直接去谈判，双方达成个和平协议啊、这样的话呢，如果是不这样做的话，那任何制裁啊、压力啊、威胁啊，都只能进一步激化这个金正恩的生存危机，强化他那个开展核武器啊、发展洲际弹道导弹的这么一种决心。所以呢，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为朝鲜问题呢解决呢制造更多的障碍。所以有这样一种思路，这就是说中国呢现在既不能也不愿意按照美国设定的路线图前进。
一分钟的时间，最后我们来说一说现在朝鲜呢，就是说你假如美国要对我们动手的话，我们也不客气。那么现在有这个军方的情报说，朝鲜可能明年就能掌握这个有核能力的这样洲际弹道导弹了，那么美国该怎么办？
坦率的讲，美国现在能做的十分有限，大概也就是三个事情可以做啊。一个是军事威胁，那么也就包括和韩国、日本举行联合演习啊，派航母战斗群去巡游啊。另外一个呢，是美国目前正在准备的是启动刺激经济制裁，那么制裁所有与朝鲜有商业往来的经济实体，这其中包括中国的公司。第三个呢，就是所谓发动盟国和联合国其他成员国啊、打造一个制裁朝鲜的一个联合阵线。我们说这些东西呢，其实除了这个刺激经济制裁，美国以前没有实施过之外，其他都实施过了，但是成效都不太大。所以我呢可能有点悲观的，就是说呢，目前来说，朝鲜问题在近期内不会有突破性进展。那么，而且美国目前面临很大的这个内政的压力，所以可能川普内阁呢也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太过于激动。
好，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